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1月1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下面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警方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发动偷袭行动，追捕巴黎袭击案的主谋。行动期间，两名嫌疑人丧生，另有至少两名警察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美国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的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另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 APEC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先后在峰会上致辞。我们稍后为您做连线的报道，看看这次两位领导人的致辞内容都有哪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菲律宾登上菲律宾的主力战舰，再次强调航行自由。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法国警察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发动突袭行动，搜捕一名可能是上个星期五巴黎袭击案主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期间响起枪声和多次爆炸声。有关当局说，警方正在追捕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德尔哈米德·阿巴乌德，并且将几个人围困在圣德尼的一间公寓里。在已经持续了数个小时的突击行动当中，至少有两名嫌疑人死亡，其中一名女子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警察逮捕了三人，另外至少有两名警察受伤。法国当局还在搜寻与11月13号袭击案有关联的其他的嫌疑人。袭击一共造成了129人遇难，300多人受伤。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根据对11月13号发生的一系列袭击的分析显示，有一名直接参与者还没有归案。这三名官员由于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而不能提供相细节。法国和比利时当局已经发布了对达斯兰·萨拉赫一人的逮捕令，他的兄弟也是袭击者之一。官员们说，第二名逃犯还没有被确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美国将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的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奥巴马将伊斯兰国称之为头号的威胁，并说一架俄罗斯客机上个月在埃及坠毁事件可能促使普京总统转移行动重点。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爆炸案负责，而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方将加强在叙利亚的行动，让罪犯知道必定会受到惩罚。
可以听见。
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据点拉卡发动空袭。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自从美俄就避免两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碰撞达成安全飞行协议以来，这是俄罗斯首次在发动空袭之前向美国指挥官通报有关的信息。库克还证实，俄罗斯宣称对其轰炸机摧毁了拉卡的许多目标。其他的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海军星期二从里海发射了大约20枚巡航导弹，命中了拉卡城内及其附近的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 APEC 峰会的相关的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先后呢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致辞，两国元首都回避了敏感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呢，正在马尼拉采访这次峰会，我们现在就接通李宝的电话，为您做连线报道。李宝，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们好，听众朋友们。
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这个今天都先后的致辞。那么奥巴马总统致辞的主题是什么？另外呢，有没有涉及到人们广泛关注的南中国海安全议题？李宝，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哈，奥巴马总统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前一后啊，只隔了大概20分钟，30分钟左右啊。在同一个场合致辞，那么奥巴马总统呢，这个致辞呢，他就用了这个机会，因为 APEC 峰会的组织者呢，只为奥巴马总统安排了一个正式演讲的机会，那么奥巴马总统呢，就利用这个唯一的机会，推动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鼓励工商界的投资清洁能源。他没有在他的发言中提到刚才您所说的人们广泛关注的南中国海安全议题。那么奥巴马呢，在这个11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三呢，在 APEC 工商领袖会议上说，他说投资清洁能源呢，不仅是一个能拯救地球的一个事情，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企业本身的这个盈利。那么他还在这个问题上呢，讲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前些年呢快速的发展经济，没有对环境呢给予足够的关注。他并问这个在同台讲话的这个中国电子商务巨商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问他中国企业家能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付环境问题。那马云说，他说呢，最近去北京出差哈，结果呢空气污染导致他的喉咙很疼痛好几天。马云说，现在呢是大家停止指责，互相指责，开始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来应对对一起应对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
那么呢，这个刚才那个李宝你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紧接着奥巴马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发言，那么他的发言主要涉及了哪些的议题呢？李宝。
对，习近平主席就在奥巴马讲话完了大概20分钟就开始在同一个场合发言，他呢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不光是这个清洁能源或者气候变化，他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他说呢，他用这个前所未有来描述目前中国经济的挑战。他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呢他这么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的良好。他呢希望亚太地区的这个投资者，因为他面对的是观众，就是亚太地区的工商界的领袖，希望他们继续看好中国的市场，把握中国经济改革对开放带来的商业机会。那么此前呢，出席这个峰会的一些商贸官员呢，还有企业专家们都，企业代表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呢，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导致这个地区的经济和这个贸易出现这个下滑的倾向，甚至说本区域的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比上年的同期呢下降了。那么刚才就是讲到有没有涉及其他一些议题，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中国跟其他一些 APEC 成员国之间的海权争端，特别是跟这个东道主菲律宾的这个海权争端，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不过呢，他这样丢下这样一句话，他说各方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来干扰亚太地区的发展。他并没有具体提到是哪一件事情正在干扰这个亚太地区的发展。
好，那么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奥巴马尊重了这个 APEC 峰会东道主的安排，没有在正式的这个会谈当中呢谈及南中国海的议题。那么据您了解，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场合讨论这个话题呢？李宝。
对，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在正式的场合确实是没有，在演讲，今天的演讲还有随后的讨论当中，他都没有提到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可能是考虑到这个东道主菲律宾的这个请求。那么奥巴马总统还是有机会在出席这个峰会的期间呢谈到这个事情，比如说他今天跟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举行的双边会谈就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呢，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阿基诺总统呢这样的表示，他说在南中海行使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应该继续下去。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使航行自由权的行动主要是美国来做的，他还感谢美国为此做出的努力。那么此外呢，奥巴马总统在今天跟澳大利亚的新总理 斯恩布尔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也谈到了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那么此外，我们都知道前一天呢，这个奥巴马总统在菲里马尼亚之后呢，就登上了菲律宾海军的一艘主力军舰。在这个军舰上，他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是有承诺的，对南中海航行自由也是有承诺的。
好，那么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好，谢谢各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呢，在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期间登上了菲律宾海军的主力战舰，并且呢再次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以及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完土耳其二十国峰会，抵达马尼拉出席 APEC 峰会之前的一个公开行程，是在菲律宾国防部长的陪同下登上了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德尔毕拉尔号巡逻舰。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七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一地区的安全，美国有履行与菲律宾之间防务条约的坚定义务。
我来到这里是强调了我们对这一地区以及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我今天登上的这艘舰艇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这艘巡逻舰为菲律宾海上救难、执行反恐以及在南中国海巡航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奥巴马还宣布，美国计划再向菲律宾海军提供两艘舰船、一艘考察船，协助菲律宾绘制南中国海海域的领海地图；另外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帮助菲律宾海军提高远程巡逻的能力。奥巴马说，这是美国增加对盟国海上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未来将向亚太区域盟国和伙伴提供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奥巴马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不过奥巴马这一行程被认为极具象征意义。德尔毕拉尔号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舰，后来在2011年捐赠给菲律宾。在中国和菲律宾海军2012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对峙事件当中，菲律宾海军曾经派德尔毕拉尔号从巴拉望岛出发前往黄岩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APEC 峰会的相关情况。菲律宾和越南两个国家的元首借着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间隙，在南中国海纠纷问题上展现了更多的统一立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这次峰会的正式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和越南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目的是加强两国在国防、贸易和海事合作等领域的关系。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说，他欢迎两军之间积极接触与合作。他说
：“As seafaring peoples, we look to initiatives that will enhance our capacity.
我们都是航海民族，我们盼望着采取行动，改善我们的能力，从而在我们的共有的海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局势。”
菲律宾期待越南海军会开展更多友好访问，双方还计划在海警部队和渔政部门之间展开交流。合作伙伴关系还将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在菲律宾、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一直在修建人工岛。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菲律宾总统府说，越南有着共同的关注，希望维持这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他通过翻译说，
我们还重申确保南中国海稳定、海事安全和航行与飞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在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基础之上解决海事纠纷的重要性。
根据海洋法公约的第一条附件，菲律宾在2013年提出仲裁案，对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提出质疑。中国拒绝参与和接受仲裁，越南一直在密切地关注本案的发展。分析人士说，越南正在认真考虑是否也展开法律行动。马尼拉德拉萨大学地缘政治分析专家海德林说，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加强了和别国的联合演习活动，这也是在释放信号，表示河内正在 对中国的大举行动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海德林说，
讯息非常明确，中国的邻国正在开始组建一种非正式的联盟。
菲律宾和越南的双边会晤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在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和菲律宾已经同意不在大会上争吵这个问题，并决定把相关的问题推到本星期晚些时候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星期三在马尼拉登场，在那之前，马尼拉的民众举行了抗议 APEC 的示威游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 APEC 国家首脑陆续抵达菲律宾，但是 APEC 首脑会还没有登场。菲律宾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启动。星期二，大约300名菲律宾民众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门口200米处高喊反美口号，并且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 APEC 峰会。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托雷斯说，
奥巴马今天抵达菲律宾，这是我们对他的欢迎，拒绝他来的抗议，因为我们不要美国的领导人来到菲律宾。美国是世界很多国家遭侵略和痛苦的主要推手。
APEC 的宗旨是促进区域经济和贸易发展，但是由大部分是农民和青年活动人士组成的抗议者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抗议者举着反对 TPP、 不要出卖菲律宾、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还有垃圾 APEC 等标语和横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不断的提升。然而中国的日益强大也让周边的国家倍感不安，特别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问题上的强势声索，让中国的邻居们对自身的安全和领土领海权益感到担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东亚各国是否会优先的发展军事，购买武装的武器装备，以求制衡中国在东亚的军事影响。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振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所以及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康灿雄表示，东亚不会有军备竞赛。康灿雄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开支持续上升，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并没有紧随中国的脚步增加自己的军费开支。从1988年至今，在军费上一直保持平稳支出，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没有明显提高。康灿雄表示，面对中国军费不断增加，东亚各国没有行动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在希望美国帮助他们对抗中国。
对这一现象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他们指望美国帮他们防御，他们自己就不用操心了。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么说可能没错。
然而康灿雄认为，对美国来说，军事防御早已不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优先考虑的重点了。
美国在5年前就确定在东亚地区优先开展外交，其次发展经济，第三才是军事合作。20多年来，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显著减少。1970年代，我们有50万驻军，当时是为了越南战争。到了1990年，就只有10万人了，现在只剩下7万人。
同时，康灿雄还表示，在东亚不太可能出现多极化，目前只有中国一极存在。他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名为《东亚是否存在军备竞赛》的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不断减少，但美国仍然在通过其他方式帮助亚洲国家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会前不久通过2016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文莱、新加坡以及台湾一起列入了受美国军事援助和训练的对象国名单中。美国预计将花费5000万美元向这些对象国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训练。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日，越南的议员就越南与北方的距邻中国的关系质询了总理阮晋勇，包括从中国接受援助和优惠贷款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越南国营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议员与总理的问答。来自胡志明市的议员张忠义说，越南经济在很多领域有严重依赖中国的倾向，这威胁着越南的经济主权。在阮晋勇的目光注视下，张忠义说，
举止的意是không vay tiền và không nhận viện trợ từ中国, ít nhất là trong thời điểm này。
此刻在北京跟越南有纠纷，侵略越南领土并威胁还会采取更多行动之际，我们的选民请我们不要向中国借钱。
他说，如果越南决定今后把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向中国借钱的做法会让越南很难办。在他提出质疑的两个星期前，越南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访问河内期间，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2亿美元的贷款协议，期限为5年。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帮助在河内修建高架铁路。不过，曾为两位越南总理担任过顾问的祥来说，考虑到越南的政治现实，越南的对华战略并不是阮晋勇一人做出的。他说，
阮晋勇是第一位说越南永远不会牺牲神圣主权来换取某种虚无缥缈的而且具有强烈依附性的对华关系的越南政治人物。这是迄今说出来的越南不能依赖中国的最高调最明确的声明。不过在越南这样的一党统治的体制下，这是整个共产党政治局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总理一个人。
议员黎南也就北京在南中国海范围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严重的填海造岛工程向总理阮晋勇询问了越南的政策和方针。阮晋勇预计将在星期三就张忠义和其他议员的质询作出答复。越南国会长期以来被批评人士视为只知道举手支持共产党决策的橡皮图章议会。议会公开挑战越南官员的情形并不常见。观察人士说，越南总理将试图缓解越南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做法的担忧。另一方面，越南和菲律宾星期二签署了一项加深军事联系和海事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为东南亚的盟国和伙伴提供最高将达2亿5900万美元的新的海事安全援助计划，包括向越南提供4000万美元。这比国务卿克里在2013年做的承诺翻了一番。河内和马尼拉都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祥来说，在北京有争议的水域加强主权声索之际，这些措施是具有象征性的、有意义的举动。他说，越南公众对中国在有争议水域几乎毫不掩饰的扩张行动越来越感到不安。现在是河内争取与其他国家结成牢固联盟来应对中国的时候了。他说，
越南除了要有维持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内部力量和决心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自我做主的政策来跟各国站在一起，从而帮助壮大越南的力量。你后院有贼的时候，你的邻居会来帮你，必须要跟这些国家加强联盟关系，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盘算。
越南官员一再表示，越南的外交政策并不是要跟别的国家站在一起来对抗任何第三国。除了越南和菲律宾之外，中国在南中国海与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尼也有主权纠纷。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俄罗斯星期二得出结论，上个月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是被一枚炸弹炸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对制造这场袭击的凶手复仇。普京说，我们会在任何他们可能藏匿的地方去寻找，不论在世界任何的角落，我们会找到他们，惩罚他们。 这回的美捷包机为空客 A321 飞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普京并没有指明是伊斯兰国制造了这场空难，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对叙利亚北部由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市发动了空袭。法国在上个星期发生巴黎致命恐怖袭击之后，对拉卡进行了空袭。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法国首都让全世界震惊的屠杀事件负责。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话当中同意就他们对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保持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普京下令地中海东部的俄罗斯海军与法国海军像盟军一般合作，同时给叙利亚海岸的俄罗斯突击部队增加37架飞机。美国称俄罗斯在拉卡进行了大量的空袭，可能包括从海上发射巡航导弹和出动远程轰炸机。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俄都在叙利亚实施空袭，基于两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俄罗斯军方在轰炸前通知了美方。俄罗斯自今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突袭已经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指出他们的说法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悖，并可能成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招募工具。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一些美国共和党政界人士要求停止所有叙利亚难民的安置工作，或者只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他们说，这些措施将防止叙利亚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类似的袭击。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马尼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对记者说，如果在面对恐怖袭击的时候表现出恐慌，对自己是不利的。美国共和党议员要求停止实施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星期一在华盛顿警告说，巴黎恐怖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事件，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的类似的袭击。他还说，巴黎官员事先得到战略性的警告，伊斯兰国会在欧洲发动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全球安全问题发表演讲。他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伊斯兰国还会策划更多的行动。
这不是几天就可以做成的，这很明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的，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有行动人员、武器、炸药以及自杀背心等等。我想这也不是伊斯兰国进行的唯一行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情报人员现在在发疯地寻找办法破获他们的计划。
布伦南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伊斯兰国星期一公布新的录像，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他们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视频还表示，美国首都华盛顿将是他们的袭击目标。布伦南还说，巴黎事件发生对情报界来说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t's not.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之前确实获得了战略预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并不令人吃惊。我们知道 ISO 在策划，特别是把欧洲当作他们的执行恐怖袭击的地点。
他说，欧洲大量的人群出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然后返回欧洲，使得欧洲的情报监控能力受雷。他还说，巴黎恐怖袭击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并没有被事先侦破，显示伊斯兰国也在学习，让自己的计划不会被有关当局发现。布伦南还提到，斯诺敦事件之后，因为一些新的隐私保护措施，全球情报机构追踪恐怖分子的能力受到限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或是美国接纳难民的计划遭到质疑，但是布伦南表示，关闭欧洲或是美国边境与西方的价值观不符，而且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办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黎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让华盛顿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伊斯兰国组织以及 他企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的问题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全世界对法国表示深切哀悼和同情。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亚当·西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周日谈话节目本周的采访时说，美国也是恐怖袭击的目标。
我们不能允许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寻找藏身之所，策划发动针对美国的直接袭击。
白宫官员试图让美国公众放心。
虽然还没有针对美国本土的明确威胁，但是我们仍将提高警惕。
巴黎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可以在策划、协调和执行攻击时，几乎或完全不留任何可以让情报机构追查到的网络聊天或其他通讯记录。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让巴黎完全措手不及，他是否也会在美国做同样的事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西夫说，
现实是即使是最好的情报也无法阻止决意要应对我们的国防的敌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有报道说，巴黎的一名恐怖袭击者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使得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要接受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承诺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他质疑说，白宫是否能对所有被美国给予庇护的人进行全面审查？
比方说1,000人进入美国，其中999人是逃离压迫和暴力的贫穷人，而只有1人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你是审查不出来的，因为你无法打电话给叙利亚政府。
在民主党方面，奥巴马上周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受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反对。白宫官员解释说，总统指的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而不是指该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当中有枪手随着叙利亚难民混入欧洲。对此，美国一些州的州长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而反对接纳叙利亚的难民。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对此提出批评说，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土耳其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对于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说，
这不符合美国文化，这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巴黎恐怖袭击中，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作为难民来到欧洲的，这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密西根等10几个州表示，他们将暂停或限制接纳叙利亚难民。德克萨斯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将拒绝叙利亚难民进入，因为
联邦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分辨恐怖分子和真正的难民。
爱奥华州长布朗斯塔德承认，这是一个联邦项目，各州可能没有权利拒绝，但是他说，
我和其他州长一样，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安全和福祉感到担忧。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只接纳基督教难民。
难民应该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定居。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虽然不支持使用宗教为接纳标准，但是他说，
我们应该使用价值理念来作为标准，我不赞成接纳那些反对美国理念的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美国到目前为止接纳了2,000多人，不过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今后一年接纳大约10,000人。目前各州的反对态度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执行。针对巴黎袭击后人们对恐怖分子冒充难民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扎里克星期一说，各国应该继续给予叙利亚难民同情和支持。
可以理解各国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公民不受恐怖袭击，不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本来就在逃避暴力的难民身上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巴黎恐怖袭击后，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大批难民涌入也表示安全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巴黎恐怖袭击当中遇害的人里头，有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学生诺埃米·冈萨雷斯。星期天，数百名民众聚集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校园里 悼念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长滩市发来的报道。
诺艾米·冈萨雷斯为社区留下的印记在这里体现了出来，他的家人、同学和老师挤满了校园的舞厅来纪念这位活泼、风趣、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子。她就像是个充满能量的小爆竹，就像个小火花塞，她真的棒极了。她还是个优秀的小设计师，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女性，她本来要点亮这个世界的。作为加州州立大学大四的设计专业学生，23岁的冈萨雷斯参加了一个学期的海外学习项目，遇害前他正在巴黎学习。戴维·托伊布纳教授说，去法国是他的一大探险之旅。
上周他还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跟我说他在巴黎过得有多开心，以及在那边学到了多少东西。
冈萨雷斯的同学形容他是一个刻苦努力的学生，并且是个热心肠。熟知冈萨雷斯的人都叫他小米。他的家人仍处于震惊之中。他的继父代表家人说，小米和他母亲贝亚特里斯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小米并没有离开，他就在贝亚特里斯的心里，从今天直到永远。
他在我心里永驻，我想他也在所有人的心里。
在悼念后的烛光守夜活动中，冈萨雷斯的朋友和同学彼此得到了慰藉，他们将铭记这位有责任感、乐观开朗的女性。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长滩报道。
在国会山的一个记者会上，几位亚太裔国会议员和两位曾经被指控为间谍的华裔学者呼吁美国司法部调查华裔是否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有国会议员担心针对美国华人的间谍案形成了一个模式。美国司法部长回答质询的时候表示，族裔背景不会成为被调查的根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裔学者奚小新和陈霞芬最近被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国家气象局任职的陈霞芬被指控下载敏感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后来政府对他的指控虽然撤销，但没有恢复他的工作。陈霞芬说，他的诉求是希望政府承认对他进行了错误指控。
如果他们错了以后，他们应该改正，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我回去上班。
奚小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教授，他被指控将美国敏感设计图交给中方。奚小新说，他希望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别的人的身上，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希望。
美国国会一些亚太裔议员说，美籍华人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作间谍遭到起诉。来自加州的华裔民主党议员刘云平说，
If it was just one case,
如果只是一个案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错误，但如果是很多案件，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模式。
亚太裔议员团主席、民主党议员赵美心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司法部能够解释
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无辜的美国公民身上，因为他们是华人吗？
在星期二的一次听证上，赵美心议员向司法部长林奇提出了奚小新和陈霞芬的案件。
这些案件出了什么错误？你们在内部，尤其是针对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司法部长林奇回答说，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司法部绝对不会根据族裔或出生地国家而对某个人展开调查。
不过林奇说，目前他无法评论奚小新和陈霞芬案件的细节。奚小新和陈霞芬都表示，虽然他们经历了许多挫折，不过他们对美国的体制仍抱有信心。他们也鼓励其他人遇到不公平的时候要站出来为自己发出声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一行最近走访了中国，包括香港与西藏，他们的西藏之行尤其受到外界的关注。中国媒体报道强调，美国国会议员赞扬西藏在维护宗教自由等方面的进步，但是佩洛西议员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说，他们与中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到了达赖喇嘛等敏感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常晓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佩洛西星期二与这次和他一起访问中国的其他六位民主党议员在国会举行记者会，针对他们的中国之行进行说明。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他们对西藏的访问。佩洛西说，
It's beautiful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ends a lot of money.
中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把那里的寺庙修建得非常漂亮，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孩子在想什么，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还有西藏文化的传播。
佩洛西说，代表团这次还和中国政府官员就达赖喇嘛交换意见。
我们了解到，如果中国承认达赖喇嘛支持自治而不是独立，那么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媒体报道说，佩洛西高度评价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中国政府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是报道并未提到佩洛西一行谈到达赖喇嘛及国会议员对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担忧。有记者问佩洛西是否赞扬了中国对西藏宗教自由的保护，佩洛西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
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新闻来源。
代表团成员之一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不要相信中国媒体说的。佩洛西议员刚刚已经澄清了他所关心的问题，西藏宗教自由与人权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是一个新的开端，有助于我们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麦戈文议员说，希望以后中国允许美国在拉萨设领馆，允许更多美国议员和媒体访问西藏。
第三，重新开启与达赖喇嘛对话，解决存在已久的西藏自治、宗教信仰、文化和传统等问题。
美国媒体还关心美国国会代表团行程是否受到限制，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西藏。代表团成员罗文萨尔议员说，让他惊讶的是有大约30个保安人员跟随着他们。
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和他们建立了一些关系，告诉他们请给我们一些空间，我们到这里要学习，要和当地人交谈，我们尊重你们的工作，但是要给我们一些自由空间。
代表团在西藏颇有收获，用麦根文议员的话说，
有事先安排的，也有事先没有安排的。
佩洛西议员承认这次行程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他们参观的民居非常漂亮，但是他说不能确定这些是不是真的民居，因为他看不到墙上有家庭照。不过他说，即使受到一些限制，但最重要的是
We were there.
我们到了西藏，我们亲眼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了解情况，然后做出判断，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将朝向正面的方向推动。
美国国会代表团是出发之前才得知中国政府批准他们到西藏。中国表示这次访问是美中正常交流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今年11月初举行的大选当中呢，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且在新的议会当中取得绝对多数的席位。缅甸的执政党和缅甸总统登盛承认大选失败，接受选举的结果，军方也表示接受选举结果。世界舆论普遍地认为，未来的缅甸将进入昂山素季时代，各国政府都对缅甸的最新发展十分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系列社评，认为缅甸政党轮替不会损害中缅关系。社评说，缅甸选后的两大看点，除了政权如何过渡，就是缅甸的对外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其中缅甸对华关系的受关注度最高。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的官方反应还是比较冷静和慎重的。王建伟说，
因为这个结果肯定是，结果也是可能他们已经预料到的吧。缅甸要变天，这个从那个就是他们这个习近平让那个自己来访问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我想北京是有准备的。当然这些环球时报啊，这些写一些评论啊，来这个对这个大选的后果进行评估啊，这个 我想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想不大可能说这个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因为缅甸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说国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动，当然会引起中国方面这个关注，但是总的来看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盼池通过电邮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李盼池表示，政治民主化将是缅甸未来政局发展的主流方向。缅甸全国大选注定要浓墨写进历史。缅甸在去军人政治的道路上又实现了一步跨越，缅甸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起点。缅甸是中国的近邻和传统友好国家，一些中国民众对缅甸发生的政治改革感到欢欣鼓舞，纷纷在互联网上对此发表感慨和评论。有中国民众在互联网发微博表示，昂山素季、甘地、马丁路德金等这些伟人改变了历史，也造福了人民，他们让残酷的政治进程变得平和安详，没有战争杀戮，他们的国家何以如此的幸运。更有人写道，心里酸酸的，我们何年何月能拥有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缅甸人民真的好叫人羡慕。针对中国公众对缅甸大选结果的评论，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表示，中国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士自然会想到，像缅甸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变革，当然他们也希望类似的民主改革也会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一些反应是可以预期的。王建伟说，也有一些民众有这样的看法，缅甸选举民众踊跃参加，投票率在 80% 以上，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军政府的统治下受到长期的压抑，对民主的渴望一下子喷发，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这些民众也会理性的思考，缅甸的这种激情过后该如何走，全国民主联盟是否能在昂山素季的领导下使缅甸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疑虑的。的确，这其中还可能有不少变数。中国政府曾长期支持遭到国际孤立的缅甸军政府，而西方政府和民间则力挺常年遭受软禁的昂山素季。如今，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将要成为议会的多数党。缅甸的变迁将对中缅关系和双方的外交政策带来何种影响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盼池说，预期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缅方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开展全方位的互利合作，支持缅方依法推进大选后各项政治议程，保持国家稳定和长期发展，因为这样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即将产生的缅甸新政府也会继续保持亲北京的路线。李盼池说，缅甸新政府不会改变与中国结盟的路线，缅甸需要北京提供国际保护，中国需要缅甸的原材料以及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无论谁上台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并不是说缅甸的将军们对中国有好感，这只是一种出于实际需要的联姻。中国从缅甸进口多种原材料，并对缅甸的能源项目进行大量的投资，正在修建的从缅甸通往云南的油气管道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管线。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对缅甸形成了依赖，而缅甸则在努力消除中方的不安全感。环球时报的社评说，过去缅甸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从而导向中国，西方制裁逐渐取消以后，缅甸站到了美国同中国的中间位置，新位置仍有继续微调的空间，但它的战略意义已经有大框架的限定。西方有分析认为，中国十分担心缅甸会导向美国，而缅甸的民主化也是北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北京担心缅甸的民主化会激发中国民众渴望民主的欲火喷发。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认为，缅甸毕竟是个很小的国家，从规模上来看应该不会对中国的内部带来很大的影响，
王建伟说，缅甸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看缅甸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如果缅甸的民主化发展导致社会稳定，各方面发展都得到改善的话，那么给中国带来的是正面的效应。王建伟说，缅甸民主派虽然现在取得大选胜利，但是其执行力、执政能力显然还是没有经过考验。民主派虽然大选取得胜利，但是民主派还是要和军方等方面有一些妥协。王建伟说，
我现在有点担心，就是说阿杜主席从他的一些言论来看的话，他要如果要很晚断去的话，那可能会引起军方一些反弹，可能会造成国内的一些政策不稳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当然我想对中国的确是这个影响的反效果。
国际关系学院李盼植教授说，奥巴马执政后，华盛顿开始尝试缓和与缅甸的紧张关系。美国对缅甸的政策的新动向曾经一度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为难。中国一些学者和老百姓对此也感到担心，如果美国和缅甸的关系正常化，必将危及中国的安全战略。李盼植表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政府在缅甸大选前邀请昂山素季访华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早在半年前就布局缅甸大选后时代，这对缅甸民盟方面来说也是稳定周边的重要外交尝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认为，缅甸新政府将会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会避免疏远中国。中国视缅甸为一带一路规划的重要伙伴，中国同时也是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缅甸民主化不太可能对中缅关系有太大影响，缅甸也不存在对华变天的动机和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最近收到了中国支付的巨额石油预付款，当地媒体称这是西方对俄制裁之后所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海外资金。这笔巨款能够大大的帮助俄罗斯主要的国有企业运转，并且改善财务状况。而中国已经不止一次的慷慨解囊，为俄罗斯雪中送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石油公司最近刚刚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第三季度收到了将近10000亿卢布的石油预付款。这笔巨额资金大约相当于150亿美元到160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所支付的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预付款。根据2013年双方所签订的政府间协议和石油交易合同，俄罗斯将在25年内向中国增加供应3.6亿吨原油，每年大约不到1500万吨，合同的总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普京总统当时曾透露，中国要支付的预付款金额高达700亿美元。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企业更难融资借贷，中国所支付的这笔巨额预付款对俄罗斯极其重要。俄罗斯媒体说，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企业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海外资金，这将有助于俄罗斯石油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并帮助这家公司偿还巨额贷款。俄罗斯石油公司2年前因为收购英国丘明石油公司而债务缠身。此外，在俄罗斯石油开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预付款也能帮助罗斯石油公司投资油田的开发，履行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合同义务。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普京转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以及同中国日益接近，为俄罗斯的大企业和能源巨头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同中国的合作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为西方制裁所造成的损失。茹可夫斯基说，据我所知， 俄罗斯的国有大企业，像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铁道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垄断企业，像俄罗斯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国家农业银行等，他们都有能力从中国获得资金，他们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中方提出的条件也都能让他们接受和满意。中国已不是第一次在关键时刻助普京一臂之力。2005年时，中国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强行廉价收购尤克斯石油公司下属的骨干企业，为普京集团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提供了关键帮助。而在这之前，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试图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的尝试都接连碰壁，受到俄罗斯官方的阻挠。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更是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罗斯石油公司也同样与越南和日本这两个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执的国家密切合作。罗斯石油公司正联合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陆架地区积极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不久前访问日本，参加俄日能源合作论坛会议时，高调欢迎日本参加罗斯石油公司的所有大型能源项目的开发，并希望日本能够成为这家公司的战略伙伴。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目前有求于中国的要超过中国对俄所需。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尽管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中能够排入前十名。虽然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俄罗斯也并非是中国唯一和主要的能源供应商。茹可夫斯基说，虽然罗斯石油公司等企业能够获得中国的资金，但俄罗斯的金属化工等领域还有中小企业等基本无法从中国融资，由于从西方获得贷款的渠道都因为制裁被封死，许多企业的生存和经营都将会日益困难。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批评，虽然两国关系密切，但获得中国的贷款很难，中国无法取代西方的地位。他们认为，仅有少数人能够从两国的一些合作项目中获益，而多数人无法从俄中友谊中获得好处。此外，也有人指责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中吃亏，反对派更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让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便宜。有分析人士说，由于双方的能源合作项目不透明，很难判断哪一方在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能源专家西蒙诺夫认为，两国的天然气项目是双赢。不过，在2013年俄罗斯与中国签订增加供应原油的合同时，当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在100美元以上。中国现在支付石油预付款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10月份通货膨胀率小幅上涨，增大了美联储将很快加息的可能。政府报告显示，9月份价格上涨了0.2%，除去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之外，美国消费品价格跟去年相比上了1.9%，这接近于美联储2%的目标。专家们说，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可以让民众和企业为购买住房和设备做出更好的计划，而这会促进经济增长。美联储官员曾经表示，他们希望看到通胀率小幅上涨之后再提升汇率。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